我们应当谢谢这些照顾孩子的那些老师。
我们应该要多谢这些照顾小孩子的老师。
他们实在很辛苦。
其实就很辛苦。
他们可以在这里很安静的聚会。
他们可以在这里很安静的聚会。
我们一同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祈祷。
主啊，是的，我们单单敬拜你。
主啊，使得我们单单侍奉你。
因为只有你是我们的主。
只有你是我们的主。
愿你享受我们的敬拜，
愿你享受我们的敬拜，
愿你享受我们的颂赞，
愿你享受我们的颂赞，
愿你也在我们当中来对我们说话，
愿你在我们当中向我们说话。
祷告奉靠耶稣的名，
祷告奉靠耶稣的名，
阿们。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第六章，
我再来看马太福音第六章。
马太福音第六章，
马太福音第六章，
我们还是从二十四节来读到三十四节。
我们还是由第二十四节到第三十四节。
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四节到三十四节。
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四节到第三十四节。
我昨天读经的时候常说我们用普通话来读。
我昨天读经的时候我常说我们用普通话来读。
后来我才想起来普通话广东话一起读也可以啊。
其实我说广东话和普通话一起读都可以。
两个一起读不会打架嘛。
两个一起读不会打架，
只要你不要用英文，用台湾话读就行了。
只要你不用英文或者台湾话读就得了。
我们一起就来读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四节到三十四节。
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四节到三十四节。
我们同声一起来读。
我们同声一起来读。
请，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丝缕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也地里的百合花怎样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衣裳呢。你们这小心的人，野地里的草今天不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我们的主题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我们的主题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昨天我们讲到，若是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要先寻求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
我们昨天讲过，如果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话，我们要先知道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
如果你知道上帝是你的主，
如果你知道上帝是你的主，
那么你就一定能够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了。
那么你就可以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如果你以这个世界为你的主，
如果你以这个世界为你的主，
那么当然你就不会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当然你就不会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你只会拿零星的时间才来教会，
你只会拿你剩下来的时间才会来侍奉神。
你只会把你剩下的才来想到给神的国和神的义。
只要你将你剩下来的才会想到神的国神的义。
所以如果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如果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你就必须要知道说我们只有一位主。
那你必须知道我们只有一位主，
我们只侍奉这一位主，
我们只侍奉这一位主。
而今天晚上，
而今晚
我们的主题要进入第二个主题，
我们进入第二个主题。
为什么许多的人没有办法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呢？
为什么这么多人不可以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呢？
为什么许多的人没有办法单单的侍奉主呢？
为什么这么多人不可以单单侍奉主呢？
因为他有许多的忧虑，
因为他有很多的忧虑。
他忧虑吃什么穿什么，
他忧虑吃什么穿什么，
他会忧虑明天不晓得会怎么样，
他会忧虑明天不知道会怎样，
他会忧虑不晓得我们的生命将来会如何，
他们会忧虑不知道生命将来会怎样。
因为我们有许多的忧虑，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因为我们有太多的忧虑，我们不可以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我们怕如果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我的生活怎么办呢？
我们会怕我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的生命怎样呢？
那我吃我喝怎么办呢？
我的食我的着怎样呢？
我的房子贷款怎么办呢？
我的屋贷款怎样呢？
我的车子坏了要换了要怎么办呢？
我的车坏了要换了怎样呢？
那如果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我的学位怎么办呢？
如果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我学位又怎样？
如果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说不定我的 PR 就完蛋了。
如果先求神国的神的国和神的义的话，我的皮夹就可能就冇啦，
因为我们有许多的忧虑，
因为我哋有好多嘅忧虑，
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所以我冇办法先求神的国神嘅义。
可是主对我们有一个呼召，
但系主对我哋有一个呼召，
主对我们呼召说不要忧虑，
主对我呼召话我哋唔好忧虑，
不要为生命忧虑，
唔好为生命忧虑，
因为生命胜于饮食，
因为生命胜于饮食，
不要为身体忧虑，
唔好为身体忧虑，
因为身体胜于衣裳。
因为身体胜于衣裳，
耶稣告诉我们不要忧虑。
耶稣话俾我听唔好忧虑。
为什么我们不需要忧虑？
点解我哋唔需要忧虑呢？
因为这一位主他是我们的主。
因为呢位主系我哋嘅主。
他负我们所有的责任。
佢负我哋所有嘅责任。
麻雀不需要忧虑。
麻雀唔需要忧虑。
百合花不需要忧虑。
百合花唔需要忧虑。
因为这一位创造的主负责他们所有的一切。
因为呢位创造主佢要负责佢哋一切。
所以他们不需要忧虑。
所以佢哋唔需要忧虑。
当耶稣复活以后，耶稣对门徒的这个招呼，耶稣怎么说呢？
当耶稣复活嘅时候，耶稣对佢门徒招呼点话呢？
耶稣说：愿你们平安。
耶稣说愿你们平安。
门徒很忧虑，
门徒很忧虑，
因为把门窗关紧了，怕犹太人来找他们。
他们将门关起上来，因为怕犹太人去找他们。
但是耶稣说愿你们平安，
耶稣说愿你们平安。
其实在耶稣没有上十字架之前，
其实耶稣没上十字架之前，
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上就已经告诉门徒了。
耶稣在最后晚餐已经告诉门徒听，
耶稣说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耶稣说我将我平安赐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留下给你们，
我将我平安留给你们，
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
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
所以你们不要忧愁也不用胆怯，
所以你们不需要忧愁也不需要胆怯。
可是门徒还是胆怯，
但门徒还是胆怯，
门徒还是忧愁，
门徒还是忧愁，
门徒还是没有办法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门徒还是没办法先求神的国神的义，
因为犹太人要来抓他们，
因为犹太人要来捉他们，
所以他们忧虑得要死，
所以他们忧虑得太要死了。
但是耶稣说愿你们平安，
但耶稣说愿你们平安，
我们可以不用忧虑，
我们可以不需要忧虑。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这一位耶稣是赐平安的耶稣，
因为这位耶稣是赐平安的耶稣。
为什么我们不需要忧虑？
为什么我们不需要忧虑呢？
因为耶稣他是全部知道了这一位主宰，
因为耶稣是知道全部的主宰。
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为什么常常忧虑，
圣经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常常都忧虑，
因为我们常常弄不清楚我们的优先次序，
因为我常常都搞不清楚我们的优先次序。
生命我们的身体比吃喝什么要来得更重要，
我们的生命比我们吃喝什么更重要。
可是我们常常只想到吃想到喝，
但我常常只是想到我们吃我们着，
却忘记了我们的生命，
但忘记了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 priority 我们搞错了，
我们的先后次序搞错了，
所以我们就开始忧虑了，
我们开始忧虑。
有一个财主很忧虑，
有个财主很忧虑，
他已经很有钱了，
他已经很有钱，
可是他还是很忧虑，
但他很忧虑，
他心想我所有的收获回来的这些粮食要放在哪里，
他心想我所收获回来的所有东西放在哪里
呢？所以他就开始盖了许多的谷仓，
所以他盖了很多的谷仓。
当他盖好了许多的谷仓以后，他就对自己的生命来说话，
所以他盖了很多的谷仓之后，他对生命来讲话，
他说生命啊你可以放心了，
他说生命你可以放心，
因为你已经盖了许多的谷仓了，
因为你已经盖了很多的谷仓，
所以你已经留了许多的粮食了，
已经留了很多的粮食。
但是耶稣说，
但耶稣说，
如果上帝对这个财主说，
如果上帝对这个财主说，
无知的人啊，
无知的人啊，
如果今天晚上取了你的灵魂，你的仓库归给谁啊？
如果今天取了你的灵魂的话，你的仓库归给谁啊？
我们常为许多的事情忧虑，
我常为很多的事情忧虑，
但是不晓得应当忧虑的其实不是这些，
但其实不知道应当忧虑的其实不是这些。
我们其实需要思考的是到底我们的生命要往哪里去？
其实我们要思考的，我们生命要去哪里？
我们需要思考的是，我这个身体要归给谁？
我们要思考，我们身体要归给谁？
这个才是需要我们思考的。
这个才是我们需要思考的。
我们不需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
我们不需要忧虑吃什么穿什么。
要不要卖房子？要不要买房子？
要不要买屋买车？
这些有没有其实都没有关系。
这些有没有都没关系。
我相信在耶稣在讲你们不要忧虑的时候，
我相信耶稣说你们不需要忧虑的时候，
我想耶稣大概也会在想起他在旷野的那个经验，
大概耶稣都想起他在旷野的情形。
你记得我昨天说的吗？
你记得我昨天讲吗？
四十昼夜，耶稣没有吃什么，没有喝什么。
四十昼夜，耶稣没吃过什么。
在旷野里面，魔鬼用各样的方法来试探他。
在旷野里面，魔鬼用各样的方法去试探他。
四十昼夜，没有吃喝。
四十昼夜佢冇食过乜嘢？
人是很难能够忍受的。
人系好难忍受的。
你不要想说啊，耶稣是神嘛，所以没有问题。
你唔好谂耶稣系神啊，冇乜问题。
其实耶稣来到地上，道成了肉身。
其实耶稣嚟到呢个世界上面，道成肉身。
他也是一个完全的人。
佢都系一个完全嘅人。
四十昼夜没有吃喝。
四十昼夜冇食过乜嘢？
耶稣就饿了。
耶稣好饿。
撒旦就来到耶稣的面前。
撒旦嚟到耶稣嘅面前。
撒旦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叫这些石头变成饼啊。
他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的话，你可以叫石头变成饼。
上帝是不是神的儿子？
上帝是不是神的儿子呢？
当然是了。
当然是了。
耶稣能不能叫这些石头变成饼呢？
耶稣可不可以叫石头变成饼呢？
当然可以啊。
当然可以。
因为他后来曾经行过神迹，叫五饼二鱼，使五千的人都吃饱。
因为他后来行过神迹，叫五饼二鱼，叫五千人都吃饱。
所以耶稣当然能够啊。
当然耶稣可以。
但是耶稣怎么回答？
但耶稣怎样回答呢？
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弟兄姊妹，是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弟兄姊妹，是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可是问题是我们许多的人活着常常就是在追求食物。
但事实上我们人活着常常都是单靠食物。
因为我们常常在那里忧虑身体的一切。
因为我常常都忧虑我身体的一切。
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来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了。
所以我没办法能够先求神的国神的义。
在这样一个非常高度资本主义的一个社会里面，
在一个高度基本主义的社会里面，
我们的竞争非常的厉害。
我们竞争非常之厉害。
我们能够尽更多的力量，我们就可以得到更多的收获。
我们尽更多力量，我们可以得到更多的收获。
因此在这样一个高度的资本主义的社会里头，我们会不停的要想要得到更多。
所以在这个高度资本主义的社会里面，我们不断要得到很多。
可是你不要忘记耶稣所说的。
但你不要忘记耶稣所说的。
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耶稣曾经肚子饿到四十昼夜没有吃东西。
耶稣曾经肚饿到四十昼夜都没吃过东
西。但是他仍然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但他仍然先求神的国神的义。
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分辨你生命里面的优先次序？
弟兄姊妹，你没分辨你生命里面的优先次序？
什么才是你的优先？
什么才是你的优先呢？
是你生命跟上帝的关系最优先吗？
是你的生命跟上帝的关系更优先？
是你的身体能不能成为神的器皿是最优先吗？
是你的身体能不能成为神的器皿能够最优先？
还是你身体所需用的是最优先？
但是你身体所需用的才是优先。
如果你能够分辨优先次序，你就能够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了。
如果你能够分辨你的优先次序的话，你就能够先求神的国神的义。
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有忧虑呢？
为什么有时候我们有忧虑呢？
以至于忧虑到不能够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以至于不能够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呢？
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是谁。
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是谁。
我们是一个人。
我们是一个人。
而人是一个非常尊贵的。
而人是一个非常尊贵的。
人是上帝用他的形象，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做的。
人是照着神的形式的样式和形象做出来的。
神造狮子没有说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
神造狮子没有照着他的样式和形象做出来的。
神造牛造马没有照着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
神造牛造马没有照着他的样式形状做出来。
虽然这些动物也有两个眼睛一个鼻子，
所以动物都有两个眼睛一个鼻，
但是神没有说他造这些东西是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
但是没有说他做这些东西是照着他的样式和形状做出来。
因为神的形象和样式不是指着外表的这一些。
因为神的形象和样式不是指着外表这些。
神的形象和样式呢是指着里面的性情。
而神的形象和样式是在讲着里面的性情。
上帝照着他的性情来造我们。
神照着他的性情来做我们。
我们会爱人。
我们会爱人。
因为上帝是一位爱的上帝。
因为上帝是爱的上帝。
我们会打抱不平。
我们会抱打不平。
因为上帝是公义的上帝。
因为是上帝是公义的上帝。
我们会忧伤。
我们会忧伤。
因为上帝也常为人类忧伤。
因为神也都常为人忧伤。
上帝将自己的性情好像就放在我们的里面。
上帝好像将他的性情就放在我们里面。
因此我们是非常尊贵的。
所以我们是非常尊贵。
而我们这些尊贵的人居然不懂得我们自己的尊贵。
而我们这些尊贵人，我们竟然不懂得我们自己的尊贵。
难道我们没有比那些麻雀更尊贵吗？
难道我们比那些麻雀更尊贵？
难道我们没有比那些百合花更尊贵吗？
难道我们不会比那些百合花更尊贵吗？
如果不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那些麻雀啊百合花，
如果不是照着神的形象做的那些麻雀和百合花，
上帝都照顾他们。
上帝都照顾他们。
难道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人，上帝不照顾我们吗？
难道照着上帝的形象做的人，神不会照顾我们吗？
因此你为什么还要为这些事忧虑？
点解你仲为呢啲事忧虑咧？
你可以把这些放下来。
你可以将一啲嘢放低落嚟。
我们来专心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我哋专心寻求神嘅国、神嘅义。
因为这才是我们当求的。
呢个先系我哋所求嘅。
因为我们是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
因为我哋系照住神嘅形象同埋样式做的。
所以我们应该回归到上帝的面前来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所以我哋应该回归到神嘅面前，先求神嘅国、神嘅义。
因为我们是尊贵的。
因为我哋系尊贵嘅。
如果我们只在那里追求这个世上的这一切。
如果我只是一个追求世界上面所有一切，
其实在马太福音这一段的圣经里面有一个暗示。
其实在马太福音这段圣经里面有一个暗示。
那个暗示是什么呢？
那个暗示是什么？
那个暗示说我们比麻雀尊贵，我们比花要漂 要来的尊贵。
那里暗示是我们比麻雀更尊贵，我们比花更尊贵。
如果我们不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如果我们不先求神的国神的义，
如果我们只在追求那个吃什么喝什么，
如果我只是追求吃什么穿什么，
好像我们连麻雀都比不上，
好像我们连麻雀都比不上，
好像我们连那个百合花都比不上，
好像我们连个百合花都比不上，
我们是尊贵的人，
我们是尊贵的人，
我们难道连这些畜生植物 都不值得吗？都比不上他们吗？
我们难道比那些畜生和植物都比不上吗？
因此如果我们一心只在追求地上的这一切，
如果我们一世都是追求地上的一切，
我们 在地位上好像我们连麻雀都赶不上，
我们的地位上面可能连麻雀都赶不上。
因此弟兄姊妹，上帝就对我们有一个呼召。
所以因此弟兄姊妹，上帝给我们有一个呼召，
说不要忧虑，
说不要忧虑，
因为麻雀没有忧虑，
因为麻雀没有忧虑。
当然我们不是要像麻雀一样的无知，什么不知道所以没有忧虑。
当然我们不好像麻雀那么无知，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我们没有忧虑。
神乃是要告诉我们说，麻雀不懂得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神告诉我们，麻雀不懂得去寻求神的国神的义。
因此麻雀跟百合花不能够满足神的心。
所以麻雀和百合花不可以满足神的心。
只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人类，
只有照着神的样式形象做的人类，
我们才懂得怎么样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我先懂得怎样去寻求神的国神的义。
而若我们看见我们的受造的尊贵，
而看见我们受造的尊贵，
我们愿意来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我愿意来寻求神的国神的义，
上帝就得着满足了，
上帝就得着满足了。
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忧虑呢？
为什么有时我们会忧虑呢？
为什么会忧虑到不能够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呢？
为什么我们忧虑到不可以寻求神的国神的义呢？
是因为我们把短暂的跟永恒的搞错了，
因为我们将短暂和永恒搞错了。
草长出来早上生长，
草长出来之后就生长，
明天就丢在炉子里面了，
明天就丢在炉里面了。
我看我们最懂得草，
我们最懂得草，
因为 每个人家里前面都有一块草，
因为每个家里面前面都有一堆草。
你们很会剪草，
你们很会剪草。
那剪了草以后，那些草丢到哪里去？
剪了草之后，那草丢到哪里呢？
大概就烂掉，要不然就烧掉。
如果不是就烂了，要不然 就是烧了。
草今天长了，明天就剪掉。
草今天生了，明天就剪了。
它只是很短暂的，
它真的很短暂，
它的生命是非常的短暂，
它生命很短暂。
但是上帝仍然这样装饰它，
但上帝仍然这样装饰它，
给它一个最美的颜色，
给它一个最美的颜色，
让它能够随风摇曳，
让它能够随风摇曳。
只是很短暂的，上帝都这样的 照顾它，
即是这么短暂，但神仍然去照顾它们。
而我们这些可以拥有永恒生命的人，
但我这些可以拥有永恒生命的人，
难道上帝不眷顾你吗？
难道神眷顾你吗？
上帝一定眷顾你的，
神一定眷顾你的。
但是很可惜的，许多的人不懂得永恒跟短暂的区别。
但好可惜，很多人不懂得这个永恒和短暂的意义。
我们用短暂的时间，用短暂的人生，
我用短暂的时间，短暂的人生，
在那里追求短暂的东西，
在那里追求短暂的东西。
上帝让我们来到这地上，就是目的要我们用短暂的人生要来追求永恒的地位。
神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就要我们用这个短暂的人生去追求永恒的东西。
但是很可惜的，我们只在那里追求短暂。
但很可惜，我们只是在那里追求短暂。
有一个财主，他整天在那里追求短暂。
有一个财主，他整天都在那里追求短暂。
他整天想要赚钱，
他整天想着赚钱，
他想赚更多的钱，
他想赚更多的钱。
而钱让他远远地离开上帝，
而钱让他远远地离开神。
当然我不是说有钱就必然离开上帝，
所以我不是说有钱就必然离开神。
很多有钱的人很敬畏上帝，
很多有钱的人很敬畏上帝。
但是这一位有钱人不太敬畏上帝，
但这位有钱人他不敬畏上帝。
可是他家的门口常常有一个人来，
但他家门口常常都有一个人来。
那个人是一个乞丐，
这个人是一个乞衣。
那个乞丐的名字叫做拉撒路，
这个乞衣叫做拉撒路。
这个拉撒路虽然没有什么财富，
这个拉撒路虽然没什么财富，
他虽然只能够做乞丐，
他虽然只好做乞衣，
但是他却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
但他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
人生很短暂，
人生很短暂，
一下就过去了，
一阵间就过去了。
这位财主死了，
这个财主死了，
这个拉撒路也死了，
拉撒路也都死了，
拉撒路因为在地上敬虔，
拉撒路因为在地上面敬虔，
他就被接到神的国里，
他就被接到神的国里，
他被抱在亚伯拉罕的怀中，
他被抱在亚伯拉罕的怀中。
对犹太人来说，抱在亚伯拉罕的怀中就是在神的国里了，
在犹太人来讲，抱在亚伯拉罕的怀中里面，就是在神的国里面。
可是那个财主去哪里？
那个财主去到哪里呢？
那个财主凄凄惨惨地下到阴间，
那个财主凄凄惨惨地落到阴间，
在那里火是不灭的，
在那里火是不灭的，
在那整天被火烧得痛苦得不得了，
所以他整天都是被火烧得痛苦得不得了。
他就呼叫说，亚伯拉罕我的主啊，
他就呼叫说，亚伯拉罕我的主啊，
你能不能差遣拉撒路来，
你可不可以差遣拉撒路来，
用他的手指头沾一点凉水来凉凉我的舌头，
可不可以用他的指头去点一点凉水来湿下我的舌头。
这个财主笨透了，
这个财主蠢到，
要是我至少说，上帝啊，你差遣拉撒路给我一罐可口可乐，
如果我只我的话，我就跟神说话，叫拉撒路给我可口可乐。
可是那痛苦到想不到可口可乐了，
但他痛苦到想不到可口可乐了，
只要能够用手指头沾一滴凉水，他就已经很满足了，
只要用手指头沾一滴凉水，他已经很满足了。
你看他何等的痛苦，
你看他何等的痛苦。
为什么？因为他用短暂的时间不懂得去得到那个永恒的价值，
因为他用短暂的时间不懂得去找永恒的价值，
所以他整天赚钱，整天赚钱，
他整天赚钱，整天赚钱，
整天为了他的生活，
整天为他的生活，
天天地在那里劳碌，
整天都是劳碌。
但是得到了所有的钱又怎么样？
但得到所有的钱又怎么样呢？
这些不过是短暂的，
这些只不过是短暂。
永恒的是什么？
永恒是什么？
永恒的是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以后，我们生命要去哪里？
永恒是当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要去哪里？
这才是永恒的，
这个才是永恒。
如果你拥有这地上所有的一切，
如果你拥有世界上面所有一切，
但是失去了永恒的地位，
但失去了永恒的地位，
那我只能够说你真是愚昧无比。
我只是可以说你是愚昧无比。
当然地上的这一切很吸引人，
虽然地上面所有一切是很吸引人，
钱很吸引人，
钱很吸引人，
地位很吸引人，
地位很吸引人，
名声很吸引人，
名声很吸引人，
权力很吸引人，
权力很吸引人。
但是这些都是很短暂的，
但这些都是很短暂，
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一下就过去了，
浪淘尽千里风骨。
君王将相在哪里啊？
君王将士去了哪里呢？
很快的就过去了，
很快就过去了。
有钱的人今天在哪里啊？
有钱人现在去了哪里呢？
我们中国人常说富不过三代，
我常说富不过三代，
很快就过去了，
很快就过去了。
我那一天在纽约看着纽约的港口，
我那次在纽约看见纽约的港口，
有一个人在帮我照相，
有一个人帮我拍照，
他帮我买了一个简单的照相机，就是一个底片的，
他帮我买了一个很简单的影相机，就是一个底片。
但是因为站在纽约港口，我看到那个底片，我就想起一个人。
在纽约港口，我看见这个底片的时候，我就想起一个人。
因为那个底片是一家公司制造的，叫 Kodak。
这个底片就是一家公司做的，叫 Kodak。
Kodak 很有钱呢。
Kodak 很有钱。
啊，他以前赚的钱多得不得了。
他以前赚的钱好多得不得了。
但是他过得很不快乐。
但他过得很不开心。
他整天就忧愁。
他整天都忧愁。
有他的好朋友告诉他说，你要花什么钱你就花嘛，可以让你很快乐。
他朋友跟他讲话，你想用多少钱就用多少钱，你可以令到很开心。
但是问题是你有很多的钱，你可以盖一个医院，可是不一定你能够很健康。
但是你有钱你可以起个医院，但不代表你可以很健康。
你能够用你的钱买两三张床，但是你只能睡一张。
你有钱可以买两三张床，但你只可以睡一张。
睡得最好的床不一定你能够做好梦啊，
睡到最好的床不代表你可以发好的梦。
所以钱又怎么样？
所以钱又怎么样呢？
所以柯达先生很不快乐。
所以柯达先生他很不开心。
有人就建议他说，你去环游世界啊。
有人建议他说，你环游世界，
哎呀，看看各地的风光你就会快乐一点。
看看各地的风光你就可以快乐一点。
于是他就搭上了一艘船去环游世界。
所以他就买了一艘船就去环游世界。
当他远远的绕了世界一圈，
所以他远远地 绕了世界一圈。
当他又回到纽约港的时候，
当他回到纽约港的时候，
可能他远远的就看着那个法国送的自由女神呢。
他就远远看见那个法国送的自由女神。
大家都很高兴，因为回到美国了。
大家都很高兴，他回到美国。
可是突然有人听见有什么东西掉到海里面去。
但突然有人听到有啲嘢跌咗落海里边。
有人跑过去看，原来是一个人掉下去了。
有人走过去睇，原来系一个人跌咗落去。
他们赶快把他救上来。
佢赶快将佢救上嚟。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但已经嚟唔切啦。
已经死了。
已经死了。
他是谁？
佢系边个呢？
柯达先生，
柯达先生，
因为他不敢面对他回到美国的生活，
因为他不敢面对他回到美国的生活，
非常的有钱，
非常之有钱，
可是每天忧愁，
但每日忧愁，
他就这样结束了他的一生，
他就这样结束了他的一生。
这样的一生有什么值得纪念？
咁一生有咩值得纪念呢？
一生很快就过去，因为非常的短暂。
一生好快过去，因为非常之短暂。
除非你能够在这短暂的人生里去得到那永恒的价值。
除非喺短暂人生里面得着嗰永恒嘅价值。
我们可以举出很多这一类的例子。
我哋可以举出好多呢样嘅例子。
那天我在纽约，我站在一个礼拜堂，很大的一个教堂。
嗰日我喺纽约，我企喺一个好大嘅礼拜堂。
St. Patrick 那个礼拜堂很大。
St. Patrick 嗰个礼拜堂好大。
而它的对面呢，就是洛克菲勒的大楼。
而佢对面就系洛克菲勒嘅大楼。
在那个洛克菲勒的大楼的那个门口有一个雕像。
喺洛克菲勒嘅大楼嘅前面有一个雕像。
那个雕像是一个人背着一个地球。
个雕像系一个人背住一个地球。
那是一个希腊的神话。
系个希腊嘅神话。
讲到一个人被天神折服。
讲到一个人被天神责罚。
所以他每天背着那个地球。
所以佢每日背住嗰个地球。
那个人背着那个地球，好像痛苦不堪的样子。
佢背住地球，好似痛苦到不得了。
其实这世上的人就是这样。
其实世界上边人都系
整天忧虑，背着一个地球痛苦不堪。
每日忧愁，好似背住地球痛苦到不堪。
但是这个雕像的对面就是 St. Patrick 教堂。
但呢个雕像嘅对面就系 St. Patrick 教堂。
这个教堂有一个雕像。
呢教堂有一个雕像。
那个雕像雕着一个婴孩耶稣。
呢个雕像雕住个婴孩耶稣。
耶稣两只手伸出来。
耶稣两只手伸出嚟。
而上面放一个地球。
而上面放一个地球。
两个不一样的地球。
两个唔一样嘅地球。
两个不一样的人。
两个不一样的人。
耶稣掌管人类的历史。
耶稣掌管人类的历史。
耶稣要赏赐人永恒的生命。
耶稣要赏赐人永恒的生命。
人只能够背着地球痛苦的要命。
人只可以背着地球痛苦到要命。
那你到底要追求什么？
到底你要追求什么呢？
我站在那里看着那个洛克菲勒的大楼。
我站在那里看着洛克菲勒大楼。
我就想起洛克菲勒。
我就想起洛克菲勒。
很年轻他就立定志向要赚最多的钱。
好年轻，佢已经立定志向，佢要赚最多嘅钱。
35岁，他成为垄断全世界钢铁的大王。
35岁，佢已经成为垄断全世界钢铁嘅大王。
后来他好几个大王。
后来成为好大好几个大王。
他又成为面粉大王，成为什么什么石油大王。
成为面粉大王，咩石油大王？
所以他赚了很多的钱。
所以赚咗好多嘅钱。
可是到了50岁。
但到咗50岁。
他头发掉光了。
佢头发甩晒。
他各种病全部都来了。
他各种病全部都来了。
所有的病身上都长了。
所有的病身上都长。
医生告诉他说大概没有什么希望。
医生跟他说大概没什么希望了。
他躺在那里想说我赚这么多钱能够做什么。
他躺在那里想我赚这么多钱到底做什么呢？
我死了我要把钱带到哪里去？
我死了将钱带到哪里呢？
他在那里知道说钱不过是短暂的。
他在那里知道钱不过是短暂。
他就做了一个决定。
他就做了一个决定，
把他所有的钱全部捐出来，
将所有钱全部捐出来，
成立了一个基金会，
成立了一个基金会，
他要造福人间，
他要造福人间，
他想要留下一些比较永恒的东西，
他希望留下一些比较永恒的东西，
因为他以为他就要死了，
因为他以为他就来死了，
后来没有想到他把所有的钱捐出去以后，
但是后来没想过他想将所有钱捐出来之后，
他反而没有死，
他反而没有死到，
他活了90几岁，
他活到90几岁。
而且在美国这些有钱人的当中，他是少数没有被人抓到什么私生活不检点的事情。
反而在美国这些少数最有钱人里面，他没被人找到什么私生活不检点的。
虽然他赚钱的方法非常的激烈，
所以他赚钱方法非常激烈，
但是其实他在教会里面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人。
在教会里面他是非常敬虔的人。
他盖了一个很大的礼拜堂，河边礼拜堂。
他盖了一个叫河边的礼拜堂。
我们看见这一个人，
我看见这个人，
他认识了什么叫做短暂，
他知道什么叫短暂，
他开始投资在永恒的里面，
他开始投资在永恒里面，
他把所有的钱组成基金会跟所有人分享，
他将他所有钱组成基金会就是跟所有人分享，
而他愿意去得着那个永恒的生命，
而他愿意得着这个永恒的生命。
亲爱的朋友，你在忧虑什么？
亲爱的朋友，你在忧虑什么呢？
你忧虑学位，
忧虑学位，
忧虑公民权，
忧虑公民权，
忧虑你的绿卡，
忧虑你的绿卡，
忧虑你的房子，
忧虑你的房，
忧虑你的家庭，
忧虑你的家庭，
忧虑你的车子，
忧虑你的车，
你所有的这些忧虑加起来，
你所有这些忧虑加起来，
即使你都不用忧虑了，
其实你都不需要忧虑，
即使你所有的都得到了，
其实你所有都得到了，
它也不过只是短暂的而已，
它只是一个很短暂，
那个短暂生命的草，如果上帝能够眷顾，
个短暂生命的草，如果神都仍然眷顾，
难道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这一位你？
难道呢个按住神嘅形象做嘅呢位嚟？
你所有的这一切，难道神不顾念你吗？
你所有一切唔通神唔顾念你吗？
因此你不用忧虑这些，
所以你唔需要忧虑呢啲。
你尽管可以把这些放下来，
你可以将呢啲嘢放落嚟。
你来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你系求神嘅国神嘅义。
我告诉你，当我蒙召要服侍主的时候，
话俾听，当我蒙召侍奉主嘅时候，
我大哥告诉我说你不怕死啊？
我大哥同我讲你唔怕死啊？
出了一个爸爸，让全家人的这个穷困了一辈子。
出了个爸爸，让全家人都穷到咁。
你还敢全时间服侍主？
你仲敢全时间侍奉主？
他以为我大概跟老一辈的传道人一样，大概是会穷困一辈子的。
他以为我同老一辈传道人一样，大概要穷死一世。
但是你知道吗？
但你知道吗？
神非常的恩待我。
神非常之恩待我。
当我蒙召的时候，神给我一节经文是很特别的一节经文。
当蒙召的时候，神给了我一节的经文，特别是很特别的一节经文。
神告诉我说，你要在世上得百倍，要在世上得百倍，要在来世得永生。
他说要在世上，
要在今世得百倍。
你在今生得百倍的话，你在来生得永生。
上帝居然用这一节经文呼召我。
神竟然用这节经文来呼召我。
好像 要全时间服侍是可以得到很多的样子。
好像要全时间侍奉要得到很多一样。
所以这一节经文我都觉得很特别，为什么上帝用这一节经文呼召我？
这节经文我觉得很特别，为什么神会用这节经文来呼召我呢？
服侍主到现在已经快大概差不多23年了。
服侍主到现在大概已经23年了。
我没有经过一天缺乏的日子。
我没经过一天缺乏的日子。
虽然我从来不管钱，都是我太太在管。
虽然我常常不会管钱，都是我太太在管。
但是 我从来没有经过一天忧愁的日子。
但我从来都没有经过一天忧愁的日子。
我太太在处理 我们家的奉献。
我太太在处理我们家的奉献。
有一天我才知道我太太奉献多少钱，你知道吗？
有一天我才知道我太太奉献多少钱，你知道吗？
其实我不太该讲这种事。
其实我不应该讲这些事的。
因为这一手做了，这一手不应该知道嘛。
因为你手做的，这手不应该知道。
但是有时候为了讲到帮助一些弟兄姐妹，我只稍微提一下。
所以有时候讲到要帮助一些弟兄姐妹，我稍微提一提。
其实作为一个传道人，收入其实不多的。
其实作为一个传道人，收入不多的。
但是我太太每个月奉献十分之三。
但我太太每个月奉献十分之三。
十分之一就够了吗？圣经讲的。
十分之一已经够了吗？圣经讲的。
但是我太太管钱，她奉献十分之三。
但我太太管钱，她奉献十分之三。
那她也没跟我商量，也没跟我讲。
她也都没跟我商量，也都没跟我讲。
那 她就把十分之三奉献出去了。
她就将十分之三奉献了出去。
可是我从来没有碰见过金钱不够的日子。
但我从来都没碰见过我金钱不够的日子。
我在负责推动台湾的2000年福音运动。
我在负责推动台湾2000年的福音运动。
我们每一年的预算差不多是要台币2200万。
我们每年的预算差不多是台币2200万。
我们有18个童工。
我们有18个童工。
有人告诉我说，夏牧师你实在够大胆了。
有人跟我说，夏牧师实在够大胆。
你什么都没有你就敢这样做。
你什么都没有你就敢这样做。
我刚开始做的时候什么都没有。
我开始做的时候什么都没有。
我去向 World Vision 展望会借了一张桌子。
我去向那个知名会就是签了一张单。
他们借给我一个电话。
他借给我电话，
我借给我一个秘书，
借给我一个秘书。
那 我自己也是借的，
我自己都是借的，
因为 我是灵粮堂借的，
因为我灵粮堂借的。
所以我们2000年福音运动一开始什么都没有，
我们2000运动就开始什么都没有。
我说主啊，我需要钱啊。
我说主啊，我需要钱，
我什么都没有，我要怎么工作？
我什么都没有，怎么工作呢？
突然有一个姐妹告诉我说，有个弟兄 想跟我谈一谈。
突然有姊妹跟我说，有一个弟兄想跟我谈谈、
我就去找他了。
我就去找他。
这个弟兄我其实也不太熟的。
其实这个弟兄我其实不太熟的。
一个很年轻的弟兄比我还年轻一点。
一个很年轻的弟兄比我还年轻、
我就跟他分享我们要做什么。
我就跟他分享我们要做什么。
然后他请我吃晚餐。
然后他请我吃晚饭。
吃过晚餐以后、他告诉我说、其实你讲的我非常兴奋。
他吃完晚餐之后，他说其实你所讲的我非常之兴奋，
但是 我没有什么钱可以奉献。
但我没有什么钱可以奉献。
他说这样好了， 我先奉献一笔钱给你。
他说好了，我现在先奉献一笔钱给你先。
他说实在不多了。
他实在不是很多，
以后有需要再看吧。
以后有需要先再讲。
然后他就交了一张支票给我。
然后他交了一张支票给我。
那人家给你支票你怎么好意思看呢？当然不好意思看。
人家给你支票你怎么好意思看呢？当然不好意思看的。
我就把它折起来放口袋里。
那我将它折起来就放在口袋里面。
等到回家以后我打开来看。
等到回家我打开来看。
你们猜猜看我那一张支票上面写多少钱。
你猜那张支票上面写多少钱？
那一张支票写了台币100万。
那写台币100万。
他告诉我没有多少钱。
他说给我听没什么钱。
但是我打开来看一百万。
但我打开看一百万。
这当然是我这一辈子第一次亲手拿到了最大的一笔奉献，一百万。
当然是我一生里面领的最大的钱，就一百万。
我连桌子都是借的，电话都是借的。
我连桌子也是借的，电话也是借的。
我什么都没有。
我什么都没有。
但是上帝就突然给你一百万。
但神突然就给你一百万。
弟兄姐妹，不要忧虑吃什么穿什么。
弟兄们，不要忧虑吃什么穿什么。
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先求神的国神的义。
所有的这些都要给你。
所有的这些一切都会给你。
我刚讲的两个例证有点危险。
我刚才讲过两个例证很有
危险。因为我讲我家奉献十分之三，然后突然讲了一百万。
我可以奉献十分之三，突然间讲一百万。
你好像觉得这一百万是给我的，不是啊，先讲清楚。
你以为这一百万给我的，不是啊，先讲清楚。
不是给我的。
不是给我的。
那一百万是工作的。
这一百万是给工作的。
当你需要的时候，神供应你所有的一切。
当你需要的时候，神供应你一切。
因为他是你的主。
因为他是你的主。
他掌管你的生命。
他掌管你的生命。
他知道你的需要。
他知道你的需要。
他知道你在这短暂的生命里面，他要赏赐你永恒。
他知道你在一个短暂生命里面，他要赐你永恒。
若是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你先求神的国神的义。
上帝要把他的国和他的义就给你了。
神会将他的国他的义给你。
你要的是吃什么喝什么？
你要的吃什么穿什么？
还是你要神的国和神的义？
还是你要神的国神的义？
神的国和神的义是永恒的。
神的国神的义是永恒的。
你要的是什么？
你要的是什
么？你只要一些短暂的吗？
你只要一些短暂的东西。
怎么那么没眼光？
怎么那么没眼光呢？
到了一家宝石店。
到了一家的宝石店。
门口第一颗很亮。
门口的第一颗很亮很光。
你一下子就站在那一直看。
你一下就站在那里看。
老板是你的好朋友。
老板是你的好朋友。
他告诉你说，不要看这一颗了。
他跟你说不要看这一颗了。
这个放在门口唬人的了。
这个是放门口骗人的。
这一颗只是玻璃了。
这个是玻璃来的。
我只是投射光照着它，让它闪闪发亮而已。
我上面有光照着它，所以它才有发光。
真正好的在里面，我要送给你一个。
真正好的在里面，我要送给你。
里面是五克拉的。
里面是五克拉的。
我要送给你一颗。
我要送给你。
但是你就不走了，你一直站在那里。
但你不走，真的站在那里。
因为你看那一颗很好。
因为看那粒很好。
而你觉得你很需要。
你觉得你很需要。
所以你就拿了那一颗了。
所以你就拿了那粒。
老板只好把那一颗给你。
老板只好将那粒给你。
因为他本来只想给你一颗。
因为他只是想给一粒你。
结果你偏偏选了一颗没有什么价值。
所以你偏偏选了一粒但没什么价值。
弟兄姐妹，会不会我们就是常常这样的光景？
弟兄姊妹，是不是我们整个就是这样的光景？
常常把短暂的当成永恒的，
常常将短暂当为永恒。
你有没有永恒的把握？
你有没有永恒的把握？
人的生命其实都是永恒的。
人的生命其实都是永恒的。
我跟你讲，你有没有永恒的把握？其实有点语病。
我有时问你，你有没有永恒的把握？其实有点语病。
每一个人生命都是永恒的。
每个人生命都是永恒的。
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们要进入另外一个永恒的里面。
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要进入另外一个永恒的里面。
佛家说，人死如灯灭。
佛教话人死如灯灭，
或者说人死如叶落，
或者人死如日落，
就是那么简单吗？
就是这么简单吗？
人死像叶子落了，然后就做花的肥料吗？
人死了之后，就好像叶落了之后就做花的肥料吗？
人那么没有价值吗？
人是那么没价值？
不，人不是那么没有价值的。
不是，人不是那么没价值的。
因为人是上帝按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
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
上帝把一口气吹在我们的里面。
神将他一口气吹在我们里面。
上帝将永恒赏赐在我们的里面。
上帝将他永恒赐在我们里面。
但是有两种永恒、啊、
但有两种永恒。
一种永恒是永远的和神同在。
一种永恒是永远同神同在。
进入神的国里面。
进入神的国里面。
和神同在，喜乐无比。
与神同在，喜乐无比。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永恒。
但还有另外一种永恒。
那种永恒就是要进入那个永恒的硫磺的火湖的里面。
这个永恒就是入到一个永恒的硫磺火里面。
在那里虫子是不死的。
在那里虫是不死的。
在那里火是不灭的。
在那里火是不灭的。
那个地方叫做无底坑，那个痛苦一直持续的。
那个叫无底坑，痛苦一直下去。
那个地方就是我们很习惯说的地狱。
这是我们很习惯说的地狱。
神的国是永恒的，地狱也是永恒的。
神的国是永恒，地狱也是永恒。
你的生命也是永恒的。
你的生命也是永恒。
问题在于你在这短暂的生命里面，你要用什么来选择？
问题是你在这个短暂人生里面，你要怎样选择呢？
你要选择得着永恒进入神的国。
你要选择得着永恒进入神的国。
或者你要选择另外一种永恒进入硫磺的火湖里面。
还是你要选择另外一种永恒进入硫磺火里面。
上帝爱你。
上帝爱你。
上帝爱你到一个地步。
上帝爱你到一个地步。
因为爱常就代表尊重。
因为爱常常就代表尊重。
你不会爱一个女孩子。
你不会爱一个女仔。
爱到一个程度说。
爱到一个程度说。
我很爱你，我怕你出门有问题。
我很爱你，我怕你出门有问题。
因为你长得太漂亮了。
因为你真的太靓。
所以你一出门呢，很可能就被别人追走了。
所以你一出门，可能就被人追走
了。因为我很爱你。
因为我很爱你。
所以我用一个手铐把你铐起来，关在家里。
所以我用手铐将你扣在喺屋企。
我想这个不叫爱。
我谂呢个唔系叫做
爱。爱就是尊重你。
爱就系尊重你。
我很爱你，我知道你很漂亮。
我爱你，我知道你好靓。
我知道你出去很多人会追你。
我知道你出去好多人会追你。
但是你只爱我。
但你只爱我。
哎呀，那我就很满足了。
咁我就好满足。
上帝对我们也是这样。
上帝对我哋。
上帝爱我们。
上帝爱我哋。
上帝知道把我们摆在那个伊甸园里面，有很多的东西，可能我们会很爱。
上帝将我哋放喺伊甸园里边，之后有好多嘢我哋可能都会爱。
但是上帝尊重我们。
但上帝尊重我哋。
让我们自己选择。
让我自己去选择。
上帝不是造一个机械人，预先设计好了你的程式。
神唔系做一个机械人，预先已经做好你嘅程式。
上帝要你往东，你就不会往西。
上帝要你向东，你就唔会向西。
上帝当然可以这样。
上帝当然可以咁样。
但是上帝爱你，上帝不这样。
但系上帝爱你，佢唔会咁样做。
上帝是给你很自由。
上帝俾你好自由。
当你愿意用你的自由来选择要归向他的时候，
当你用你嘅自由去选择归向佢嘅时候，
上帝就得着满足。
上帝得着满足。
而你呢？
而你呢？
你就得着那个永恒的喜乐。
你就得着个永恒的喜乐，
永恒的丰富，
永恒的丰富，
永恒的跟神在一起，
永远跟神同在一起。
上帝所有的全部给你，
上帝所有都给晒你。
你要用你短暂的生命来做什么样的选择？
你要用你的短暂生命做些什么呢？
如果你还一直在忧虑，
如果你一直在忧虑，
如果你还不能够分辨短暂跟永恒的区别，
如果你还不可以分辨短暂和永恒的分别，
那么大概你就很难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了。
大概你就很难求神的国神的义了。
你就整天只能够在那里追求地上的一切，
你就整天只可以追求地上的一切。
但是如果这样你要小心，
如果是这样你要小心，
因为你可能失去了那个永恒的富足，
因为你已经可能失去了一个永恒的富足。
为什么我们会忧虑呢？
为什么我们会忧虑呢？
忧虑是因为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很伟大，
有时觉得我系，因为我哋觉得自己好伟大。
我们觉得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的方法处理这个，处理那个。
我觉得可以用我哋自己的方法处理呢个，处理嗰个。
我们以为我们可以让自己，安排这个，安排那个。
我以为我自己可以用自己去安排呢个，安排嗰个。
但是主的话这样说。
但主嘅话咁讲。
哪一个人能够用你的思虑让寿数多一刻呢？
哪一个人能用你嘅思虑使寿数多卡一刻呢？
我们老以为我们可以做计划，我们可以安排。
我以为我们可以做计划，我们可以安排。
当然，我不是说你不要做计划，你不要安排，当然不是这样。
当然，我不是说你不需要做安排，不需要做计划。
但是，如果你越过了上帝的主权，在安排你所有的计划。
但如果你越过主的主权，去安排自己的计划。
我想雅各就要对你说几句话。
我觉得雅各就要对你讲几句说话。
雅各说：“哪一个人能够说我今天、明天我要去哪里做生意，去哪里做什么？”
雅各说：“哪个人可以说我今天要去这里做什么，明天要去做什么？”
雅各说：“明天到底如何，你都不知道啊！”
雅各说：“听日究竟点样，你都不知道。”
有人说：“孔老夫子上床睡觉，那个鞋子都没有朝外的。”
有啲人话：“孔老夫子佢上床瞓觉时，佢嘅鞋唔会向外嘅。”
因为他说：“我没有把握明天还能够下床，还能够穿上鞋子。”
有啲人话：“佢可能佢冇把握，听日可唔可以仲落床去着上鞋？”
你要把握你明天会怎么样？
你要把握你听日点啊？
当然，我们可以计划后天，我们可以计划明年。
当然我们可以计划后日，我们可以计划明啊下年。
但是如果你不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但如果你不求神的国神的义，
你只整天在那里或者地上在那里追求，
你只是成日为地上边嘅追求，
有一天你会发现你是何等的有限。
有一日你会发现你是何等的有限。
因为用你所有的一切，你并不能叫寿数多一刻。
因为你用所有的一切都不可以让你的寿数多加一刻。
因为你尽你所有的力量，你并不能够知道你明天会怎么样。
就算你尽你所有的力量，你都不知道明天会怎样。
因此主的话说，让明天忧虑明天的吧，让明天自己忧虑明天。
所以神话让明天自己忧虑明天。
我们需要面对的是现在，
我需要面对的就是现在。
而现在主给你一个机会，
现在现在神给你一个机会。
主要对你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主要跟你说，一个人不可以侍奉两个主。
主对你说不要忧虑。
神对你说不要忧虑。
主对你说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主对你说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
你要不要趁着现在，
你要不要趁住而家？
赶快先来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赶快先求神的国神的义。
好让上帝把他的永恒就放在你的心里。
好叫神将个永恒就放在你心里边。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为什么我们常不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呢？
点解我哋成日都唔寻求神的国神的义呢？
因为我们以为我们知道所有的一切。
因为我哋以为我哋知道所有嘅一切。
但是事实上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但实际上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有时候我们就忧虑了，
所以我们有时忧虑，
我们就忧虑明天会怎么样，后天会怎么样，
我忧虑天又会怎么，后又会怎么。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神都知道，
但圣经告诉我们神都知道了，
这些神都知道，
这些神都知道。
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未来，
我哋冇办法知道未来。
但是其实神知道的。
但其实神知道。
因此神负你的责任。
所以神负你嘅责任。
你还担心什么呢？
你用担心乜嘢咧？
有时候我们人是很有限的。
有时候人系好有限。
你可能为你的孩子安排所有的一切。
可能你为你嘅细路仔安排一切。
但是你不知道。
但你唔知道。
上帝才知道。
上帝先知道。
上帝全知。
上帝上全知。
上帝活在时间之上。
上帝活在时间之上。
上帝知道你的未来，知道你孩子的未来。
上帝知道你的未来，你的小孩子的未来。
你不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整天在那里预备你自己的。
你不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你整天都是预备你自己的。
上帝说，无知的人啊，明天取了你的灵魂，你还能够做什么？
上帝说，无知的人天。
我在纽约住在一个牧师家里。
我在纽约住在一个牧师家。
这个牧师带我去逛逛纽约。
这个牧师带我去观光纽约。
可是每一天要去逛之前就带我去医院。
但是每一次去行困的时候就带我去医院。
他带我去一个医院为一个孩子祷告。
他带我去医院为一个小孩祷告。
这个孩子的爸爸很早就来美国，然后把孩子设法弄来美国。
这个爸爸很早就来到美国，然后设法将小孩送来美国。
这个孩子的爸爸在纽约开计程车。
这个爸爸在纽约里面是开的士。
他的妈妈留在台湾。
他妈妈留在台湾。
因为他的妈妈舍不得来美国。
因为他妈妈不舍得来美国。
因为他再做个3年5年，他在教书就可以得到很多的一笔退休金。
如果再做3年5年，他教书的话，他可以得到一笔很大的退休金。
所以两个人就分开在两地。
所以两个人就分开在两地。
孩子送过来。
小孩送过来。
他们两个人在两边赚钱。
他两个人在两边赚钱。
他们安排孩子进最好的学校。
他安排小孩去最好的学校。
斯坦福大学。
史丹福大学
最好的，
最好的，
而且进了最好的一个学院，
然之后入到去最好的学院，
进了医学院，
入到医学院，
今年4年级了，
今年4年级了，
很快再过一两年就可以拿到医生的执照了，
做一两年嘅话就可以攞到医生的执照了。
但是3个月前，
但三个月前，
这个孩子突然昏倒，
呢个细路仔突然间晕低，
昏倒了一个钟头，
晕低咗一个钟头，
送到医院去，医生检查不出原因，
送到医院里边，医生检查唔到咩原因，
知道原因比较容易出去啊，就出院了。
知道原因比较容易处理就可以出院，
但是因为不知道原因，
因为不知道原因，
而这个美国医生相当把人当人看呢。
这个美国医生相当将人当人当是人体，
所以这个医生就说不可以，要留在医院里。
所以医生说不可以，要将他留在医院。
留了一个礼拜，用各样的方法检查他的大脑。
留了一个礼拜，用各样方法去照他的大脑，
找不出他任何的疾病，
找不到他任何的疾病。
医生只好让他出院。
医生只好让他出院。
一个礼拜前突然又昏倒。
一个礼拜前突然间又晕低，
又送去医院，
又送去医院。
医生重新又照他的大脑，
医生重新又照他的大脑。
结果不得了，
结果不得了，
照出来3公分厚的一个肿瘤。
结果叫出3公分厚的一个肿瘤，
而且是像蜘蛛形状的，是放射性的，
而且是蜘蛛形状咁放射性的。
那个医生非常吃惊，
这个医生非常吃惊，
因为是同一个医生，
因为同一个医生。
3个月前用各种方法照，没有东西。
三个月之前用各种方法去照，冇乜嘢。
但是才3个月，长出3公分厚。
但系3个月只系长出3公分厚了。
医生没有办法，只得把他的脑打开，把他里面的肿瘤抽一些出来。
医生冇办法将佢脑打开，将里边一啲嘢抽出嚟。
让他的肿瘤剩下1公分那么厚。
让佢嘅肿瘤成为剩翻1公分咁厚。
但是没有办法开刀。
但冇办法开刀。
因为散布在整个大脑。
因为散布喺整个大脑。
他的妈妈赶快从台湾过来。
佢妈妈赶快喺台湾嚟。
赶快把在台湾的老师辞掉。
赶快将台湾的老师的位辞咗，
因为照顾这个孩子最重要。
因为照顾小仔最更重要。
但是谁知道这个孩子还有没有机会挽回呢？
但系有边个知道呢个小仔仲有冇机会挽回呢？
我在纽约的只有2-3天，我就天天去为他祷告。
我纽约只有2-3天，我就成日都去每日同佢祷告。
老师说祷告的时候，我心里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很大的盼望。
老实讲，我祷告的时候，我心里边亦都冇咩好特别嘅大嘅盼望。
但是我心里有很深的感触。
但我心里边有一个好深嘅感触。
这一对夫妻那么辛苦的工作。
呢对夫妻咁辛苦嘅工作。
让孩子进了最好的学校，进了医学院。
让细路仔去到最好学校，入到医学院。
这个孩子很活泼，是他们教会少年青年团契的主席。
呢个细路仔好活泼，系佢青年团契嘅主席。
但是突然之间就这样倒下来。
但突然之间就咁样跌低。
肿瘤长在大脑里面。
肿瘤喺生喺脑里边，
所以他整天不睡觉，一直在那走路。
所以佢成日都唔瞓觉，成日都系行路。
他很累了，躺下来只睡3分钟，又起来了。
佢好攰，佢瞓低咗之后，只系瞓3分钟又起身。
他父母说：你睡觉。
佢父母话：你瞓啦。
他说：我已经睡很久了。
佢话：我已经瞓咗好耐啦。
然后不断的吃，
然之后不断咁食。
他父母说：你已经吃很多了。
佢父母话：你已经食咗好多了。
但是他不断的吃，
但佢要不断咁食，
因为大脑受了整个影响。
因为大脑受咗整个嘅影响。
一个医学院的学生，
一个医 学院嘅学生，
不晓得前面的路要怎么办，
唔知道前面的路要点样算。
弟兄姐妹，你能够为你自己做什么计划吗？
弟兄姐妹，你可以为你自己做咩计划吗？
你能够求衣裳，能够求食物吗？
你可以求你嘅衣服，你求你食物吗？
你能够求吃什么喝什么吗？
你要求食乜嘢着乜嘢吗？
耶稣对你有一个呼召，
耶稣对你有一个呼召，
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先求神的国同神的义，
不要为身体忧虑什么。
不要为身体忧虑什么。
我们不需要为身体忧虑要吃什么喝什么。
我们不需要为身体忧虑食乜嘢着乜嘢。
因为这些都不重要。
因为呢啲都唔重要。
我们需要为我们身体的事只有一个图谋。
我哋对身体只有一个计划。
将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将我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保罗这样对我们说。
保罗咁样对我哋
说：亲爱的弟兄啊，为神的慈悲劝你们。
亲爱弟兄，我以神嘅慈悲劝你哋。
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这是圣洁的，
这是圣洁的，
这是神所喜悦的，
是神所喜悦的，
这是理所当然的，
这是理所当然的。
弟兄姊妹，你特别注意那个理所当然。
弟兄姊妹特别注意那个理所当然。
如果我们为着身体在那里忧愁吃什么穿什么，
因为我们身体去忧愁食乜嘢着乜嘢，
这个是很不合理的，
这个是很不合理的。
但是你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但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单单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但是求神的国神的义。
保罗说这是理所当然的。
保罗说这个理所当然的。
为什么这是理所当然？
为什么这个理所当然的呢？
其实圣经没有讲到什么叫做活祭。
其实圣经没有说什么是火祭。
献祭主要是记载在利未记里面。
献祭其实最主要是记载在利未记里面。
利未记讲了五个主要的祭。
利未记讲过五个最主要的祭。
但是没有一个祭是活祭啊。
但没有一个祭是叫火祭。
有钱的人献牛，没有钱的人献斑鸠。
有钱人献牛，没钱人献斑鸠。
但是无论你献什么都要献上，都要死啊。
无论你献什么都要献上，都要死。
所以保罗说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保罗说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可是圣经没有讲活祭。
但圣经没讲火祭。
大概我们唯一能够找到了一个例子。
大概我们唯一可以找到的例子。
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
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
有一天上帝对亚伯拉罕说。
有一天上帝对亚伯拉罕说。
说亚伯拉罕你出来。
说亚伯拉罕你出来。
带着你的儿子。
带你个仔，
就是你所爱的，
就是你所爱的，
就是你独生的，
就是你独生的，
把他带到摩利亚山去，
将他带到摩利亚山，
在那里把他献为燔祭，
将他在那里献为燔祭，
燔祭就是全部要烧掉的，
燔祭就是全部要烧晒。
亚伯拉罕懂不懂得献祭啊？
亚伯拉罕识唔识得献祭？
亚伯拉罕很懂的，
亚伯拉罕好识嘅，
因为圣经记载亚伯拉罕在哪里砸帐篷，就在那里筑祭坛。
因为圣经记载亚伯拉罕喺个筑帐篷，就喺嗰度起祭坛。
但现在上帝说你把你儿子带来。
但是神话你将你的仔带来，
就是你独生的，
是独生的，
就是你所爱的，
是你所爱的。
上帝有时候很绝啊，我不晓得广东话有没有这个字。
上帝是很绝的，我不知道广东话有没有这个字。
上帝做事有时候实在是很绝，很酷，我不晓得是像不像啊。
上帝是做的是很绝，很有性格的。
你不要的，上帝也不太要。
你不要的，上帝都不会要的。
亚伯拉罕很多牛，很多羊啊。
亚伯拉罕很多牛，很多羊。
上帝不太要。
上帝不要的。
亚伯拉罕最爱的是什么？
亚伯拉罕最爱的是什么？
最爱他的儿子，
最爱他的仔，
一百岁才生的，
一百岁先生，
老来得子，快乐的不得了，
老来得子，开心到不得了，
而且仅有这一个，
而且只有一个。
上帝也知道这是他所爱的，
上帝也知道这个是他所爱的。
但是上帝说你来，
但是上帝说你来，
你把它献到祭坛的上面，
你将它献在祭坛上面。
弟兄姊妹你小心，
弟兄姊妹你小心啊，
你爱什么？
你爱什么？
上帝常也爱，
上帝成日都会爱。
你不爱的上帝不太爱。
你不爱的上帝都不会爱。
所以我说上帝很绝。
所以我上帝好绝。
你爱那一个上帝就特别爱。
你爱那个上帝特别爱。
你小心你特别爱什么上帝说你来 你把它拿来。
你小心你爱哪个上帝说你来。
你爱你的车子吗？
你要爱你的车。
你爱你的房子吗？
你爱你的屋吗？
你爱电脑比较不爱太太。
你爱电脑多过爱太太。
你小心上帝对你说。
你小心上帝对你说。
上帝说来。把他带来。
将他带来。
带到摩利亚山去。
带到摩利亚山。
对亚伯拉罕来说，以撒是他老来才得的儿子。
对亚伯拉罕来讲，以撒是他老来才得的子。
不但在情感上，这是他所爱的。
不但在情感上，他所爱的。
而且在信仰上，这是他的盼望。
而且信仰上边系佢嘅盼望。
亚伯拉罕从75岁开始等。
亚伯拉罕系75岁一直等。
因为在亚伯拉罕75岁的时候，上帝对他说话。
亚伯拉罕75岁的时候，上帝同佢讲话。
上帝对他说：“我要让你的后代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
上帝话：“我要你嘅后代好似天上面嘅星、海里边嘅沙一样。”
那个时候没有什么路灯啊，所以抬头就是满天星啊。
所以嗰阵时冇咩路灯，抬头就系满天星。
亚伯拉罕每天在那里看，每天都想到上帝要给他许多的后裔。
我啊， 亚伯拉罕嗰个睇就系每天望上边嗰时都睇到神对佢应许。
但是亚伯拉罕一直等，一直等，等不到。
但亚伯拉罕因为等一直等，佢等唔。
等到佢灰心的时候，上帝又对他出现。
等到灰心嘅时候，神又都会出现。
上帝又说：我要让你的后代的子孙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
上帝话：我要让你子孙好似天上面嘅星、海里边嘅沙一样。
亚伯拉罕又继续等。
亚伯拉罕又继续等。
等到快失望了。
等到就有失望。
上帝又对他显现。
上帝又向佢显现。
亚伯拉罕去带着牛跟羊，把它劈成两半，摊开来。
亚伯拉罕带牛将佢劈开两半。
你知道为什么那样做吗？
点解你知佢知唔知佢点样做？
因为当时的人定契约是这样的。
因为当时啲人系定职业
契约。
誓约系咁样嘅。
他们把牛羊劈开来。
佢将嗰啲牛羊劈开嚟。
立约的双方两个人手牵着手走过去，
立约的人双方手牵着手走过去。
他们说：如果你不遵守，那么就像这个畜生一样的被劈开。
如果你不遵守的话，就像畜生一样被劈开。
上帝用人的方法跟亚伯拉罕立约。
上帝用人的方法跟亚伯拉罕立约。
亚伯拉罕 把牛羊劈开来。
亚伯拉罕将牛羊劈开。
上帝就走过去。
上帝就走过去。
亚伯拉罕在那里等候，等候有一个儿子，因为这是上帝应许的。
亚伯拉罕在那里等候，等候一个仔，因为是神所应许的。
等到实在等不下去，
等到实在等不下去了，
撒拉就说了，
撒拉就
说，我将我的婢女给你做妻子好了，给你做妾，
将我的婢女给你做妾好了，
好让她身上能够生下孩子，
好叫她生能够生小孩，
也真生了，叫以实玛利。
生了之后叫以实玛利。
不过上帝说这个不算，
但是神说这个不算，
因为这个是你自己找的，
因为这个是你自己找的、
这个是你自己找的地上的，这个不是神的国神的意，
这个是你在世界上面找的，这个不是神的国神的意。
亚伯兰继续的等候，
亚伯兰继续等，
一直等到99岁，
一直等到99岁，
上帝又对他显现，
上帝又对他显现，
上帝说明年这个时候我要给你儿子，
上帝说明年这个时候我要给你一个儿子。
撒拉躲在后面笑，
撒拉躲在后面笑，
他说生不生儿子丈夫哪知道，我才知道，
生不生小孩丈夫怎知道，只有我先知，
女人才知道，
女人先知道，
经期都已经停了，
经期已经停了，
怎么还可能有儿子，
怎么会还有小孩呢？
上帝说为什么在那里偷笑，
上帝说为什么在那里偷笑啊？
果然到了亚伯拉罕100岁，
果然到了亚伯拉罕100岁，
以撒生下来了，
以撒生下来，
每一次看见以撒就看见了神的作为，
每次见到以撒就看见神的作为，
等了25年，
等了25年，
每一次看见以撒就看见神的信实，
每次见到以撒就看见神的信实。
所以以撒对亚伯拉罕说，不只是老来得子，爱得不得了。
所以以撒对亚伯拉罕来说，不是老来得子那么紧。
以撒对亚伯拉罕来说，是上帝的作为，是上帝的信实。
以撒对亚伯拉罕来说，是神的作为，神的信实。
停了经了，还能够生儿子，看见以撒就看见上帝的全能。
停了经还可以生小孩，看见以撒就看见神的全能。
所以以撒可以说是亚伯拉罕信心的一个象征、
所以以撒可以说是亚伯拉罕的信心的象征。
但是现在上帝说来 把以撒带来，
所以神跟亚伯拉罕说将以撒带来，
上帝知道这是他所爱的，
上帝知道这个是他所爱的。
我刚刚说弟兄姊妹你小心，
所以刚才我弟兄姊妹你小心、
你太爱了上帝就爱，
你太爱的神就会爱。
上帝有一个属性，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
上帝有一个属性，不知道你有没有知道呢？
你常提到上帝是慈爱的，是公义的，是圣洁的，是智慧的，是全能的，
你常说神是圣洁，是全能的，是智慧的，是圣洁的。
但是上帝有一个属性你大概不太注意、
但是神有一个属性你可能不知道，
上帝有一个属性就是他是忌邪的，
他有一个属性是他是忌邪的。
那这个和合本的圣经把它翻成忌邪，
这个和合本的圣经将它翻成忌邪，
其实原来的文字不是忌邪了，
其实原来的文字不是忌邪，
原来的文字就是嫉妒，
原来的文字是嫉妒。
但是翻译的人想上帝怎么可以嫉妒、
所以翻译的人说神怎么可以嫉妒呢，
所以就把它翻成忌邪，
所以将它翻成是忌
邪。那这个忌邪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好像就无所谓了，
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忌邪好像没什么所谓，
我爱我的车子，车子也不邪，
我喜欢我的车，我的车又不邪，
我爱我妻子，我爱我房子，我妻子房子也不邪，
我喜欢我的太太，我喜欢我的屋，那些东西就不是好邪。
所以上帝会容许的，
所以上帝可以容许，
但是不是这样，
但是不是这样，
上帝不是忌邪，
上帝不是忌邪，
上帝乃是嫉妒，
上帝乃是嫉妒。
女人比较懂、
女人比较懂得、
我偷看，我看看这个女孩子一眼，
我偷看这个女孩一眼，
我太太立刻踢我一脚，
我太太就开始踢我一脚、
而且厉害一点说请你吃螃蟹，
然后呢跟着请你吃螃蟹，
台湾螃蟹贵得不得了、
台湾的螃蟹贵得不得了，
我家螃蟹都不用钱，
我的螃蟹都不用钱的，
只要我多看别人一眼我就有螃蟹吃了，
只要我看人一眼我就有螃蟹吃了。
哎呀，女人很嫉妒啊！
所以女人好识妒忌。
男人就不会吗？
男人就不会咩？
天地良心，男人可能嫉妒得更严重。
天地良心，男人可能妒忌得更严重。
太太多跟别人讲几句话，回家就脸就臭了。
太太同人哋讲多几句说话，翻屋企咧脸都黑晒啦。
但是我告诉你，上帝嫉妒。
我话俾你听，上帝好
嫉妒。你爱电脑？
你爱电脑？
你爱车子吗？
你爱车？
你爱房子吗？
你爱屋？
你爱你的公民权吗？
你爱你的公民权？
你爱你的绿卡吗？
你爱你的绿卡？
你爱你的公司的地位吗？
你爱你公司的地位？
你爱你的学问吗？
你爱你的学问？
你爱你的理想吗？
你爱你的理想？
我告诉你小心。
我话俾你听，你小心。
因为上帝是嫉妒的上帝。
因为上帝系一个嫉妒嘅上帝。
如果你爱到不能够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如果你爱到唔能够求神嘅国神嘅义，
小心上帝对你说你来。
小心神同你讲话，你嚟啊！
那时候你就很麻烦了。
咁你就好麻烦啦。
上帝说：把你的电脑带来。
上帝话：将你嘅电脑带嚟。
把你的学位带来。
将你嘅学问带嚟。
把你车子带来。
将你嘅车带嚟。
把你的公司的职位带来。
将你公司嘅职位带嚟。
带到摩利亚山去。
带到摩利亚山。
在那里献为燔祭，什么都没有。
喺嗰度献为燔祭，咩都冇。
亚伯兰带着以撒到摩利亚山。
亚伯兰带着以撒去亚摩利山。
要走三天的路。
要走三日嘅路。
我说：哎呀，上帝，你实在做事也未免太开玩笑了。
我上帝做事实在太开玩笑了。
门口就有祭坛啦。
门口就有祭坛。
狠狠心宰了就献祭算了。
狠心切斩咗就算啦。
可是上帝要他走到摩利亚山去。
但系神要佢走到摩利亚山。
那三天呢？对亚伯兰来说何等的挣扎。
呢三日对亚伯兰嚟讲何等嘅挣扎。
要是我可能前前退退。进进退退。
对我来讲，可能我就会前前退退。
因为太痛苦了。
因为太痛苦了。
上帝还让亚伯兰经历这三天的痛苦。
神要亚伯兰经历三日的痛苦。
到了摩利亚山脚下。
到了摩利亚山脚下。
这个以撒还傻傻的在那里问了一个问题。
以撒还在那里傻傻地问了问题。
他问说：父亲啊。
他问爸爸。
献祭的柴都有了，背在他的身上了。
现在坛已经有了，已经背在我的背上边。
可是献祭的羔羊在哪里？
但现在羔羊在哪里呢？
以撒从小就跟着亚伯兰献祭啊。
以撒从小就跟亚伯兰一起献祭。
亚伯兰可能带着以撒说：你去选一头羊，哪一头最漂亮，我们来献祭。
可能亚伯兰跟以撒说：你去选一头最漂亮的羊，我们一起来献祭。
以撒选了一头很漂亮的。
以撒拣咗一只好靓。
亚伯兰可能说不行，这头不行。
可能亚伯兰讲呢只唔得。
因为这头不是头生的。
因为呢只唔系头生嘅。
上帝只要头生的。
神只要头生嘅。
亚伯兰又去，以撒又去选了另外一头，很漂亮，是头生的。
以撒又去拣个另外一只系头生嘅。
献祭要羊羔，以撒很懂的。
献祭要羊羔，以撒识得嘅。
可是这次献祭不一样。
但系今次献祭唔一样。
没有羊羔。
冇羊羔。
亚伯兰说：上帝要预备。
佢系上帝会预备，
他们就上山啦。
佢就上山。
亚伯兰筑了坛，
亚伯兰筑咗，
把柴摆好了，
将柴摆好，
把以撒捆起来放在祭坛的上面，
将以撒绑起上嚟摆喺祭坛上边，
拿起刀来要杀这个孩子，
拎起刀嚟要杀呢个细路。
上帝的使者对他说：亚伯兰千万不可。
上帝使者同亚伯兰讲：亚伯兰千万不可。
上帝在那里预备了一个羊羔，
上帝佢预备咗个羊羔，
以撒又下来了。
以撒又落嚟啦！
以撒原来该死的，对吗？
以撒本来应该死嘅。
他要献为燔祭，该死的。
佢应该要献为燔祭，佢应该死嘅。
但是现在又活着，又下来了。
大家又活着，又落嚟啦。
上帝预备了一头羊羔献在祭坛的上面。
上帝预备咗一头羊羔献喺祭坛上边。
那一头羊羔就替以撒死了。
嗰头羊羔就替咗以撒死。
我就想以撒从那以后一定活得不一样。
我谂就以撒从此以后就一定活得不一样。
他一定会常常想着摩利亚山上的那一幕。
他应该成日都会谂住摩利亚山上面呢一幕。
他一定会想着该死的是我。
佢谂成应该死嘅系我。
但是有一头羊羔代替我。
但系有一头只羊羔代替我。
所以我如今活着。
但系而家我愿活着。
所以我要为上帝而活。
所以我要为上帝而活。
我活着是为上帝活。
我活着为上帝而活。
我活着就要像一个献祭。
我活着就应该好似一个献祭。
所以什么叫活祭？
所以咩叫活祭？
活祭就让你的生活每一天都像献祭。
就是让你的生活每日都就是献祭。
献祭就是把自己献给主。
献祭就将自己献给主。
一个献给主的人还能够求这地上的吗？
一个献给主人还可以求地上的东西吗？
一个献给主的人别无所求。
一个献给主的人别无所求。
单单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单是求神的国神的义。
弟兄姐妹，这叫活祭。
弟兄姐妹，这个叫活祭。
不要为身体求什么。
不要为身体求什么，
不要为身体要吃什么喝什么，要什么学位，要什么样的家庭，不要求这些。
不要为自己吃什么做什么，要什么家庭什么学位，不要求这些。
我不是说你不需要这些，
我不是说你不需要这些，
但是这不是我们的方向。
但这个不是我们的方向。
我们要求的乃是求在我们身上为主而活。
我们求的就是要我们身上要为主而活。
保罗说在我们当中没有人为自己活着。
保罗说在我身里面，我们没有 为自己而活。
保罗说如今在我身上活着的不再是我。
保罗说如今在我身里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弟兄姐妹，你愿意这样为主活吗？
弟兄姐妹，你愿意这样为主活吗？
我强调了，不是呼召的时候你举手做一个决定。
我强调，你呼召我呼召的时候，你举手做一个决定。
做一个决定比较容易啊。
做一个决定比较容易。
最好我们请唐崇荣牧师来，哇，他这个更行啊。
我最后请唐崇荣牧师来，这个就是他最拿手。
他常常还没有讲到，光光唱诗唱个两首，他就呼召了。
他有时都不用讲到唱两首诗歌，他就可以呼召了。
哇，出来了一批很有信心的人。
出了一批很有信心的人，
因为后面的信息都还没听，已经出来了。
后面信息都没听，已经出来了。
我都没这种本事。
我没这么本事。
所以我要讲很长的信息。
我要讲很长的信息。
昨天又讲超过了，向大家也对不起。
昨天讲超过的时间，对不住。
但是我要强调的不是这个。
但我强调的不是这一样。
这个好像只是做一个决定走到前面，这个比较容易。
要做决定走到前面比较容易。
这个好像现在祭坛上为主死，这个比较容易啦。
就好像现在祭坛上面为主死比较容易。
但是问题是活祭比较难。
但问题火祭比较难。
也许你不太了解我在说什么，
或者你不明白我讲的什么。
我用一个例子说，大概你不会比较了解。
我用一个例子说，可能你比较明白。
有一天我累得不得了，
有一天我累得不得了，
我就回家去。
我回家，
我平常是很少看电视的。
我平时我就看电视。
我那天很累的，所以我就瘫在沙发，我就看电视。
我那天很累，就睡在沙发里面看电视。
哇，正好电视有一个很精彩的节目。
刚刚好电视里面很精彩的节目。
那个时候台湾的电视只有三个台，三个 channel。
那时台湾只有三个电台。
现在啊 ，cable TV 六七十个。
而家 cable TV 有六七十个台。
所以现在整天只会按而不会看。
所以成日都系只有揿唔识睇嘅。
因为按到最后不晓得看什么。
因为我揿到最后都唔知睇乜
好。那个时候只有三台比较容易选择。
嗰日只得三个电台，所以比较容易。
哇，正好有一台播很精彩的节目。
啱啱有一台就播个好精彩节目。
NBA 篮球大赛。
NBA 篮球大赛。
而且是冠亚军最后的决赛。
而且系冠亚军最后嘅比赛。
两队打平手。
两队打平手，
最后五分钟，
最后五分钟，
你说精彩不精彩？
你话精精精彩咧？
这个喜欢篮球了，哇！我坐下来眼睛都不会转了。
我太中意篮球，坐下来眼睛都唔会眨。
可是我太太叫我，
但我太太叫我，
我太太叫我去买酱油，
我太太叫我去买豉油。
我说你开什么玩笑啊！现在叫我买酱油，
我你开咩玩笑？而家去买豉油？
我跟他说买酱油十五分钟以后，
我买豉油嗰十五分钟之后。
因为打篮球最后五分钟都犯规啊，又是罚球啊，又暂停啊，至少搞个十五分钟。
因为最后十五分钟嘅要咩罚球啊，犯规嘅就最后要搞十五。
我跟我太太说十五分钟以后再说。
我同我太太讲十五分钟之后再。
我太太说不行。
我太太话唔得噶。
因为她说鱼已经下锅了。
佢话鱼已经落咗锅啦。
而且买了豆腐，红烧鱼，鱼烧豆腐。
而且系买咗豆腐，红烧鱼，鱼烧豆腐。
鱼烧豆腐我最喜欢的，澎湖人呢不吃鱼怎么办？
烧豆腐是澎湖人最喜欢的，不吃怎么办？
可是那个电视很精彩，
但那电视很精彩。
我跟我太太说我今天不吃鱼了。
我跟我太太说我今天不吃鱼。
你知道这种澎湖人不吃鱼天大牺牲啊。
你知道澎湖人不吃鱼天大的牺牲。
结果呢，十五分钟以后篮球比赛完了。
结果十五分钟篮球比赛完了。
我太太煎了一条鱼，干干的，没有红烧。
我太太煎了一条鱼，干干的，没有红烧，
也没有豆腐，
也都没有豆腐。
我们两个面对面坐着摆一条鱼，
我哋两个面对面坐，中间摆条鱼。
他很生气，
佢好嬲。
因为烧鱼，红烧鱼是为我买的。
因为红烧鱼系为我买的。
叫我叫我买酱油，我不去。
但我叫我买豉油，我不去。
所以他很生气，
所以佢好嬲。
我也很生气啊，
你都好嬲。
什么时候不叫我买酱油，现在叫我买？
点解以前唔叫我，而家先叫我去买？
酱油早都没了，不早说。
豉油冇咗，点唔早讲？
所以两个人都很生气。
所以两个人都好嬲。
冷战了一个下午。
冷战咗成个下昼。
可是后来我心里越想越后悔。
但后来我谂，我心里边越谂越后悔。
其实我很爱我太太啊。
其实我好爱我太太。
我认识我太太现在已经26年了。
我认识我太太到而家已经26年。
我们结婚差不多23年了。
我结婚差不多23年。
我认识我太太第一天了，我太太就教我一件事情。
我认识我太太第一日，佢已经教我一件嘢。
她说：“你跟女朋友约会啊，走在马路上，你要让女孩子走靠路边呢，男生走靠路中间。”
如果你跟女仔行路过，你要将女仔咧行喺路嘅埋边，你行路嘅中间。
车子要撞，撞死男的，不要撞死女的。
即要撞嘅撞死男嘅，唔系撞死女。
你看，居然有这种人啊！
竟然有咁嘅人。
从他教我第一天，我跟他见第一次面，教我这一件事情，26年来我都遵守啊。
我见第一次面佢教我呢件事，26年嚟我都遵守。
我没有一天违背的。
我冇一日违背。
因为我很爱他。
因为我爱他。
我为他死我都肯的，真的。
我为佢死我都肯嘅，我真嘅。
7月4号大概是美国的大日子。
七月 时候大概是美国的大日子。
不，对我来说也是我的大日子。
对我来讲也是大日子。
因为七月四号是我太太生日。
因为七月四号是我太太生日。
所以七月四号我就打了一个长途电话回去。
所以七月四号我打了一个长途电话回去。
我就在电话里面跟她唱生日快乐歌。
我在电话里面跟她讲生日快乐歌。
我爱我太太啊。
我爱我太太。
真的为他死我都肯的，
真系为佢死我都肯嘅。
但是啊，买酱油免谈。
但系买豉油就唔好讲啦。
哎呀，我那天后悔得不得了。
我嘅后悔得不得了。
我说我到底在搞什么？
我后悔我究竟搞啲乜嘢？
为他死我都肯啦。
为佢死我都肯。
但为什么买酱油我就不行呢？
因为买豉油就唔得咧。
我后来我就想。
后来我就谂。
其实啊，我们跟神的关系常常也是这样。
其实我同神关系成日都系咁。
如果今天我们要为上帝死，
如果今天我们要为上帝死，
你肯不肯呢？
你肯吗？
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都肯的。
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都肯。
我在台湾现在平均一个礼拜至少坐两三次飞机。
我在台湾平均一个礼拜坐两三次飞机。
跑全台湾。
跑全台湾。
我坐好几次那个飞机啊，下来简直是大家都面无人色。
我在坐飞机下来的时候，大家面无人色。
我有一次从台南呢坐飞机坐到台北，只要四十分钟就够了。
我一次从台南坐飞机坐到台北，只是四十分钟。
可是我从两点坐到六点还没有到。
但我从两点钟坐到六点都没到。
飞了四次，来回飞了四次，降落不下去。
我们飞了四次，降落唔到落去。
所有人都退票了，只剩下十几个不怕死的。
所有人都退票，只有十几人唔怕死。
那为什么会这样？
点解会咁呢？
我想没关系嘛。
我哋谂冇乜所谓。
要死为主死，怕什么？
要死为主死，怕咩咧？
死了立刻见主的面，好得无比啊！
死咗立刻见主面，好得无比。
省得在地上还常常软弱犯罪得罪主。
我嘅喺地上面成日软弱犯罪得罪主。
为主死，我真肯啊！
为主死，我真系肯。
但是为主买酱油免谈。
但为主买酱油唔好讲啦。
我后来听说有另外一个人跟我有同样的故事。
我后来听到有人同我有同一样的故事。
后来有个人告诉我说，他听过神保罗也讲过同样的故事。
但系听神保罗也讲过同样的故事。
不晓得这样的故事在你身上有没有发生？
唔知咁样故事喺你身上有冇发生呢？
为上帝死容易。
为上帝死容易。
但是为主活比较难。
但为主活比较难。
弟兄姐妹，主不需要那么多尸体粉。
主不需要很多尸体饭，
主要你好好的为他活，
主要你好好为他活，
不为别的活，
不为其他活，
单单为他活，
单是为主活。
这叫什么？
这叫什么？
这叫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这叫先求神的国神的义。
弟兄姊妹，在你生命的里面，
弟兄姊妹，在你生命里面，
你因为忧虑很多的事情而没有办法为主活，
忧虑很多事情没有办法为主而活。
你因为想要很多东西而得不到开始忧虑而没有办法为主活吗？
因为想得到很多东西但没办法得到，所以开始忧虑没办法为主而活。
主在你身上有一个心意，
主在身上有一个心意，
他要你为他活，
他要你为他活。
以撒从祭坛的上面下来，
以撒从祭坛下来，
因为有一头羊羔在那里为他预备，
因为有一只羊羔为他预备，
所以以撒可以为上帝活着，
所以以撒可以为上帝而活。
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也是这样吗？
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也是这样，
在我们那个应该死的祭坛的上面，
在我们那个应该死的祭坛上面，
上帝的羊羔在那里替我们死，
上帝羊羔在那里为我们死。
当耶稣来到这地上，
当耶稣来到这世界，
开始出来行道的时候，施洗约翰为他做见证。
开始出来行道的时候，施洗约翰为他做见证。
施洗约翰说：“看啊，上帝的羊羔。”
施洗约翰说：“看啊，神的羊羔。”
以赛亚怎么样描述耶稣呢？怎么样预言耶稣呢？
以赛亚怎么描写耶稣基督？
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
好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
默默的无声。
默默无声。
耶稣就是我们的羊羔。
耶稣就是我们的羊羔。
本来该死的是我们。
本来应该死的是我们。
但是耶稣变成我们献祭的羊羔。
但耶稣变成我们献祭的羊羔。
他死在十字架上为你。
他死在十字架上面为你。
因此我们可以现在活着。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活着。
我们活着就要为主而活。
我们活着就要为主而活。
不为任何的理想。
不为任何的理想。
不为任何的贪图。
不为任何的贪图。
不为地上所有的一切。
不为地上所有的一切。
这些都只是短暂的。
这些都是短暂的。
这些都不是最优先的。
这些都不是最优先的。
单单为主而活。
单是为主而活。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你愿意让这样的生命成为你的生命？
你愿意让这个生命成为你的生命吗？
我再讲一个例子我就要结束。
我再讲个例子我就要结束了。
有一天我碰到一个传道人，泰国希望教会的牧师。
我在碰到一个传道人，泰国希望教会的传道人。
我五年前认识他，在一个聚会里面我们有点配搭。
他 在面前我认识他，在一个聚会里面我有点配搭。
五年当中我都没有见过他。
五年当中我都没有见过他。
我在汉城的机场碰见了他。
我汉城的机场见到他。
没有想到他一眼就叫我的名字。
我想到他一眼就叫我的名字。
对这种记忆那么好的我都佩服得无比。
对这个记忆这么好的我都佩服得无比。
因为我很不容易记住人家的名字。
因为我 很难记人。
我很会记录但是不太会记人。
我懂得记录但不懂得记人。
通常姊妹、比较会记人都不会记录的。
通常姊妹比较记人，不会记录。
结果那个牧师一眼就叫了我。
结果那个牧师一眼就叫了我。
我们两个人就坐在汉城机场在那里讲话。
那我两个人就坐在汉城机场就讲话。
我的英文很破啊。
我英文很差。
但是逼得 跟他讲那个 不三不四的英文。
但是逼着他讲不三不四的英文。
就是马马虎虎的英文。
就马马虎虎的英文。
其实不是马马虎，比马马虎还糟糕啊。
比马马虎还差。
大概我的英文是虎虎马马。
但我英文就是虎虎马马。
但是我跟他讲问为什么要逼着英文，因为我对他很有兴趣。
但是为什么要逼着英文，因为我对他很有兴趣。
因为我好多问题要问他。
因为我好多问题要问他。
五年前当我认识他的时候。
五年前当认识他的时候。
他在曼谷建了一个很大的教会。
他在曼谷建了一个很大的教会。
然后他告诉我神给他一个意象。
然后神他告诉我神给他一个意象。
要建造八百个教会在全泰国。
要在泰国建造八百个的教会。
因为泰国有八百个行政区。
因为泰国有八百个的行政区，
他要在每一个行政区里面建立一个教会。
他在每个行政区里面建立一个教会。
五年前我认识他的时候呢，他建造了几个教会呢？
五年前我认识他的时候，建造几个教会呢？
五年前认识他的时候，他只建立了十二个教会。
五年前见他的时候，只建立了十二个教会。
所以我在汉城机场碰见他，我第一个就问他这个问题。
所以在汉城机场我见到他的时候，我第一个问题就问他。
我说：经过五年了，你现在建造几个教会？
我经过五年了，你现在建造几个教会呢？
他告诉我。建造了250个教会。
爸爸听建造了250个教会。
五年建造250个教会。
五年建立了250个教会。
我听了快吓得昏倒。
我听到几乎吓到晕低。
我说 你怎么有办法？
哇，你怎么有办法呢？
我说你哪有那么多钱呢、
你哪有那么多钱？
他说不用钱。
他不用钱的。
那我说你哪来那么多人呢、
哇，你怎么有那么多人呢？
他说他们教会很多人。
他教会很多人。
他们教会现在在曼谷有6000个信徒。
他的教会
主日崇拜6000个人。
在曼谷主日崇拜有6000个信徒，
所以他说很多人，
所以他很多人。
那我说你怎么那么容易训练那么多传道人，而且不用钱就可以开教会？
哇，你怎么那么荣幸有那么多传道人，而且不需要钱就可以开教会？
他告诉我很简单。
他告诉他很简单。
哎呀，他讲了后来我想想也真的很简单。
我后来想想也都是真的很简单。
他说很简单。
他说很简单。
怎么做呢？
怎么做呢？
他就找那些比较有侍奉比较成熟的那些弟兄姐妹。
他就找那些侍奉比较成熟的弟兄姐妹。
他看到有一个乡村的地方需要建立教会。
他看见乡村需要建立教会。
那 他就看这个姐妹在教会做小组长很成熟啊。
他就看这个姐妹 在教会里面做小组长很成熟。
应当够条件可以做传道人、
应该够条件可以做传道人。
他就来问他了，姐妹啊，你在哪里上班？
他就跟那姐妹说，姐妹你在哪里上班？
他可能说，哦，我在曼谷的 IBM 啊。
他可能说我在曼谷的 IBM。
哦，你在做什么？
他问你在做什么？
我在 IBM 做会计主任。
我在 IBM 做会计主任。
那这个在曼谷 IBM 很大的公司啊。
在曼谷里面 IBM 是很大的公司。
做会计主任钱很多的。
做会计主任钱很多的。
当然不是数别人钞票，是薪水很多的。
当然不是收人家的钱，就是薪水很多。
这个牧师告诉我，他说他只要问一个问题就好。
这个牧师告诉我，他只要问一个问题就可以。
他说他只要问说，姐妹请你告诉我。
他说只要问姐妹你告诉我。
当耶稣再来的时候 IBM 在哪里？
当耶稣再来的时候 IBM 去了哪里？
当耶稣再来的时候 IBM 在哪里？
当耶稣再来的时候 IBM 在哪里？
姐妹想一想，当耶稣再来 IBM 没有了。
姐妹要想一想，当耶稣来的时候 IBM 没了。
弟兄姐妹你在哪里上班？
弟兄姐妹你在哪里上班？
你要不要问问自己这个问题？
你要问自己这个问题。
当耶稣再来的时候，
当耶稣再来的时候，
你的公司在哪里？
你公司在哪里？
你的大学在哪里？
你的大学在哪里？
都没有了，
都没了。
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只有什么会存在？
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只有什么可以存在？
只有一个东西可以存在，
只有一样东西可以存在，
基督的教会，
基督的教会，
只有基督的教会会存在，
只有基督教会才会存在。
所以他就说，姐妹啊，
所以他说姐妹啊，
你要把你的生命，把你的青春，把你所有的一切放在一个将来不会存在的公司吗？
你将你的生命、将你的青春放在一个将来不会存在的公司吗？
如果这家公司明天就倒闭了，你还继续在那里献上你所有的一切吗？
如果这家公司天天就执笠的话，你要将你的青春献在哪里呢？
你要不要把你所有的时间、青春、力量，所有的全部献在一个将来会永远存在的？
你愿意将你的所有的时间、精神、力量、你的青春都献在一个会永远长存的地方？
你出来，
你出来。
建造教会，
建造教会，
所以奉主的名差派你，
奉主的名差派你。
派去哪里？
派边度？
派到那个没有教会的那个小镇去。
派嗰度冇教会嘅一个小镇里边。
那个小镇有一个小小的公司。
呢个小镇里边有一个小嘅公司。
只有200个人。
只有200个人。
那个公司要征招一要登报纸要征一个会计。
嗰间公司要登报纸要请一个会计。
请你把 IBM 辞掉，你到那里去应征。
请你将 IBM 辞咗去嗰度应征。
那你说去怎么得了啊？
佢话去点等得了呢？
搬家。
搬屋
那个地方比较乡下，
嗰个地方比较乡下，
生活条件不够啊，
生活条件唔够，
孩子教育有问题啊，
细路仔教育有问题，
那个地方是一个小公司啊，
嗰个系一个细公司，
薪水比较差，
薪水比较差，
比起 IBM 差多了，
比 IBM 差好多，
但是同样的问题，
但同样的问题，
当耶稣再来的时候 ，IBM 在哪里？
当耶稣再来的时候 ，IBM 去咗边？
他说他就问这个问题就够了，
佢只系问呢个问题就够了，
所以弟兄姊妹一个一个出来，
所以弟兄姊妹一个一个出嚟，
一个一个出去啊，
一个一个出去，
去那里找一个工作，
去揾一个工作，
那一家公司付你薪水，
嗰间公司俾你薪水，
你开始在那一家公司里面传福音，
你开始喺嗰间公司里边传福音，
建立小组，
建立小组，
小组人越来越多，
小组嘅人越来越多，
到有20个人，
到20个人，
你公司就辞掉了，
你公司就辞职，
弟兄姐妹的奉献就够支持你做传道人，
弟兄姊妹嘅奉献就够支持你做传道人，
要不要钱呢？
要唔要钱？
真的不用哎，
真系唔使钱。
他就这样建立了250个教会，
佢就咁样建立咗250个教会。
他说到公元2000年的12月，
佢话到公元嘅2000年嘅12月，
他要建立800个教会。
佢建立800个教会。
我猜他能够做成。
我谂佢可以做得到，
因为这个人很有意向。
呢个人好有意象，
而且这个人他建造的教会是一个彻底献身的教会。
而且他这个人所建的教会是一个彻底牺牲的教会。
他说他们全教会的信徒没有人为自己活着，
他说全教会的人没有一个信徒为自己而活。
哇，我听了真是佩服无比，
我听了真是佩服到无比。
他说他要全教会每一个人没有人为自己活着，
他说全教会没有一个人会为自己活。
所以当教会要谁搬家，这个人就搬家。
所以当教会要哪个搬家，哪个人就搬家。
教会 要谁去开拓教会，谁就去开拓教会。
教会要哪个去开始教会，哪个就去开始教会。
因为他说他只问一个简单的问题，
因为他只是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弟兄姐妹，我想这个问题也该问问你。
等一下，我想这个问题应该问一下你。
当耶稣再来的时候，
当耶稣再来的时候，
你的公司会在哪里？
你的公司会在哪里？
你的学校会在哪里？
你的学校会在哪里？
你在工作的那个单位会在哪里？
你工作的单位会在哪里？
这些都要过去，
这些都会过去。
只有神的国和神的义永远长存，
只有神的国神的义会永远长存，
只有神的教会永远长存，
只有神的 国度永远长存。
你要把你的生命献在哪里？
你将生命献在哪里？
献在一个将来不会存在的地方吗？
献在一个将来不会存在的地方吗？
还是要献在一个将来会永存的地方吗？
还是献在一个将来会永远长存的地方？
弟兄姐妹，你要为你的生命来忧虑吃什么喝什么吗？
弟兄姐妹，你要为你的生命忧虑吃什么穿什么吗？
或者你要来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或者你要来先求神的国神的义？
你愿不愿意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
你愿不愿意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
耶稣是那羔羊，
耶稣是那位羔羊，
他已经替你死了，
他已经替你死，
而你还死在那里吗？
而你还死在那里、
祭坛上面没有必要死两个了，
祭坛上面没必要死两个。
你知道为什么以撒要献在摩利亚山？
你知道以撒为什么要献在摩利亚山？
因为摩利亚山后来那个位置盖了一座城，
因为摩利亚山后来这个位置起了一座城，
那个城叫耶路撒冷，
这个城叫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城外有一个小山岗，
有山城外边有一个小山岗，
那个山岗以前叫做摩利亚山，
个山岗以前叫摩利亚山，
后来那个山岗叫做哥哥他，
后来个山岗叫哥哥他，
哥哥他那里有一个祭坛，是十字形的一个十字架，
哥哥他上边有一个祭坛，一个十字形的，
就是十字架，
就是十字架。
上帝将他的儿子，
上帝将他的仔，
将他所爱的儿子，
将他所爱的儿子，
将他独生的儿子，
将他独生的儿子
挂在摩利亚山哥哥他的十字架上。
挂在摩利亚山各个他的木头上面，
为了你，
为了你，
为了你能够不用再死，
为了你不需要再死，
为了你让你可以活，
让你可以活，
让你可以活在永恒上帝的国度里，
让你可以活在永恒上帝的国度里面。
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钉十字架是为你？
你愿意接受耶稣钉十字架是为了你？
如果愿意，你就得着一个永恒的生命，是永活在上帝的国的生命。
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得着一个永恒生命，是永远活在神的国度里面。
你就不用再去那里寻求什么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
你就不需要再去追求你吃什么穿什么，
因为你是上帝的儿女，所有的一切上帝都负你的责任，
因为你是上帝儿女，所有的一切神都会负你的责任。
因此对所有还没有接受耶稣的朋友，
所以对所有还没有接受耶稣的基督的朋友，
耶稣已经挂在哥哥他的祭坛上，
耶稣已经挂在哥哥他的木头上。
你愿意接受耶稣羔羊流血是为你吗？
你愿意接受耶稣羔羊 流血是为你吗？
好叫你能够得着一个活过来的生命进入神的国。
好叫你得着一个活过来的生命进入神的国。
亲爱的所有基督徒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所有的基督徒弟兄姊妹，
耶稣已经为你死，
耶稣已经为你死，
你愿不愿为他活？
你愿不愿意为他活？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先求神的国神的义，
不要为那个 会短暂会过去的而涂抹，
不要为那些短暂会过去的东西而活。
神的国神的义神的教会永远的长存，
神的国神的义神的教会永远长存。
你愿不愿意把你的生命时间青春所有的一切献在这个永远长存的上面？
你愿意将你的生命青春时间一切都献在这个永远长存的国度里面？
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
我们一同低头祈祷。
当我们低头要祷告的时候，
当我低头要祈祷的时候，
我还是要奉主的名来问你，
我还是要奉主的名来问你，
在我们当中，
在我们当中
有没有哪一些朋友，
有没有哪些朋友
你现在知道耶稣是那个羔羊，
你知道耶稣是那位羔羊，
耶稣是上帝所爱的独生子，
耶稣是那位神爱的独生子，
他让自己的独生子为你而死在十字架上，
他让自己独生子为你而死在十字架上，
只为了你的罪，
只是为你的罪，
只为了要为你开出一条生路，
只是为你开出一条生路。
你要不要接受耶稣钉十字架是为你，
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为你，
接受他做你的救主，
接受他作为你的个人救主，
他愿意住在你的心中带给你复活的新的生命，
他愿意住在心里面带给你一个复活新的生命。
如果有这样的人，
如果有这样的人，
举一下你的手，
好不好？请你举一下手。
我特别来为你祷告，
我特别为你祷告。
我们不要拖时间，
我们不要拖时间。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愿意打开你的心门接受耶稣？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愿意打开你的心门接受耶稣基督？
因为他已经为你死，
因为他已经为你死。
如果有这样的朋友，你举一下你的手，我们特别来为你祷告。
如果有这样的朋友，请你举一下手，我们为你祷告。
有吗？
有没有？
我们不希望长时间的等待，
我们 不想有长时间等待。
如果这样的朋友，你举一下手，我们来为你祷告。
如果有朋友，请你举一下手，我们为你祷告。
我要问在我们当中，
我要问我们在我们当中，
不晓得有没有一些基督徒的弟兄姐妹，
不知道有没有一些基督徒的弟兄姊妹，
你感觉到今天晚上的信息里面，
感觉到今天在信息里面，
好像圣灵在你的心里对你说话，
好像圣灵在心里面对你说话，
让你献身出来，
要你献身出来，
全时间来服侍主，
全时间来侍奉主，
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求神的国神的义，
不再为短暂的东西来涂抹，
不再为短暂的东西而活，
愿意为永恒的献上所有的一切，
愿为永恒的献上所有的一切，
宁愿全时间来服侍主，
宁愿全时间来侍奉主。
昨天已经有几位，
昨天已经有几位，
除了昨天那几位之外，
除了昨天那几位之外，
有没有人你觉得今天晚上圣灵特别对你说话，
有没有人觉得今天圣灵特别对你说话，
而你愿意回应主的呼召，
你愿意回应神的对你呼召，
你愿意向主说主我在这里，
愿意从神说我在这里，
我不晓得我哪一天可以出来，
我不知道我哪天可以出来，
但是我愿意全职来服侍你，
但我愿意全职来侍奉你。
如果这样的弟兄姊妹好不好，你也举手，我们来为你祷告。
如果有这样的弟兄姊妹好不好，你举手，我们为你祷告。
请放下，还有吗？
请放下，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
还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
我再说，我们不要等候太久。
我再说，
还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如果有，你举手，我们要特别为你祷告。
如果有，请你举手，我特别为你祷告。
我们最后问一次，还有这样的弟兄姐妹吗？
我最后问一次，还有这样的弟兄姊妹吗？
主啊，我们在你祭坛的前面，
主啊，我们在你的祭坛前面，
都愿意让我们的生活成为活祭的生活，
都愿意让我们的生活成为活祭的生活。
主啊，又有弟兄姊妹愿意献上自己，
主啊，有弟兄姊妹愿意献上自己，
全职的来服侍你，
全职来侍奉你。
求我的主，你亲自施恩来保守，
求我的主亲自施恩保守，
直到这些弟兄姐妹能够走上全职侍奉的路，
直至这些弟兄姊妹能够走上全职侍奉的道路。
主啊，更要求你让这样的信息不断地在我们心里激荡，
主啊，也求你让这个信息不断在我心里面激荡，
直到我们不求别的，
直到我们不求其他的，
单单求你的国和你的义，
单是求你的国和你的义，
不为别的活，
不为其他而活，
单单为你活，
单是为你而活。
求主听我们的祷告，
求你听我的祷告，
奉靠耶稣的名，
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我们站立起来，我们来唱第三十九首，
我们站起来唱第三十九首。
虽然刚才有些弟兄姐妹可能没有机会举手，
虽然头先可能有啲弟兄姊妹冇机会举手，
但是我们唱诗歌的时候，
但我唱诗歌嘅时候，
你也可以回应主的呼召走到前面来，
你都可以回应神嘅呼召走到前面嚟。
要全职奉献的弟兄姊妹，你就走到我的右手边，
全 全职侍奉嘅弟兄姊妹就走到我右手边。
啊，愿意接受耶稣做救主咧，你就走到我的左手边。
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作为你嘅主嘅，就走去我的左手边。
当我们唱诗歌的时候，你就可以走到前面。
当我唱诗歌时，你可以出嚟。
凭你的神作
今天早上跟下午的专题，
今天早上和下午的专题，
有好几位举手信耶稣，
有好几位举手信耶稣。
今天晚上要请你有一个机会，
我今天晚上要请你有机会
到台前来，让我们晓得您是谁，登记名字，
然后叫你是谁登记你的名。
所以今天信耶稣的人，
所以今天信耶稣的人，
请你现在走到台前来，
请你到前面来。
还有其他每一个基督徒，
就其他每一位基督徒，
请你做一个小小的动作。
现在做一个小小的动作。
请人信耶稣不是讲人的责任。
现在信耶稣不是讲人的责任，
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
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